佛法人生由达义法师主讲。佛法人生，讲述人生的佛法。各位收音机前以及网络前的听众晚上好，那直播室里依然是 Adam， 还有来自湛山精舍的住持达义法师。师父阿弥陀佛。
Adam 阿弥陀佛，各位听众好。
那师父，就是有一个问题，我觉得现在信佛的人越来越年轻化，越来越 普遍，那很多甚至说他正受着或者说曾经所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也很愿意去了解佛教，去深入佛教。就像之前我们有所讲过的，多大也开设了很多佛教的课程。作为我们来说的话，我想请教一下师父，跟大家讲解一下佛法其实主要讲的是修与学，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去修学佛法呢？
艾诺，你刚才提出的这个主题很有意思啊，就是如何修学佛法。特别是在今天这个社会，也可以说是一个功利社会，也是一个很忙碌的社会。那我们怎么样能够让每一个人的这个身心可以得到自在、解脱啊、开心、快乐？这个都是好多的这个社会各个方面的专家都在探讨这个课题，怎么样才能得到自在、解脱、幸福、快乐？那我相信呢。通过佛法的修学，我相信呢能够让大家能够得到身心的快乐。为什么呢？因为佛教里面所讲这个道理啊，就是要让我们明白宇宙人生的真相是什么。那么当我们明白以后呢，那么对世间的种种的变化，那么就自己呢就不会觉得很惊讶啊。比个例子，像佛教里面讲到这个世界有成智坏空啊，那我们的思想有生之意灭啊，还有我们人有生老病死。那你明白认识以后呢，是那么当我们年纪老的时候，或者是有病的时候，或者是有一天要离开这个人间的时候呢，那心里面呢就比较容易接受。
就是以一种平静的心态去接受人生的变化，对不
对？
对
对对。那么这里呢，如何修学佛法那么首先我们要让大家知道一下什么叫佛法。佛法呢，就是就是释迦牟尼佛对宇宙人生的一种认识，一种体验，把他的经验告诉我们，那么这个就是佛法。那么我们为什么要修学佛法就是因为我们众生有好多烦恼痛苦想不开，对这个宇宙万有不了解，因此产生这个迷惑。当一个迷惑以后呢，就不知道怎么样做，当他在决定事情的时候就是糊里糊涂的那么他就会造业造业以后呢，到最后呢就会受苦。神佛教里面讲惑业苦，惑就是迷惑，业呢就是造了不好的这个业就是不该做的他去做的，到最后呢他就受苦了。比个例子，现在好多人呢吸毒啊，或者是赌博啊，或者是害人啊或者是做一种不应该做的事情呢，到最后呢得到这个果报，那么那时候后悔来不及了。所以呢要修学佛法，只要呢就是防范于未然，就是你明白了什么是善的，什么是恶的，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那个到时候呢就不会乱。所以佛教里面说我们每个人呢都要勤修戒定慧，戒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呢要有一个准则，做什么事情要一个原则，哪一种该做哪一种不该做那第二呢就是说大家呢要在生活当中有一个立场就是一个定力。当我们确定我们的理想，我们的目标，我们想要做哪一个行业或者读书读什么专业的时候呢，那我们就要从这个专业，从这个方向去努力去做，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挫折困难或者改变但是我们能够如如不动，这个、就是一种定。那第三就是智慧，所谓的智慧呢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为人处事我们面对的这个方方面面无论是时间方面空间方面遇到 种种的人事物都是非常复杂的。那么在这个复杂的人生当中呢，你能够一目了然，能够把这种所有的事情能够看得明白看透、嗯、啊，了解了，那你就可以得到自在。所以这个戒定慧是我们修学佛法最基本的一个、嗯、一种准则。
所以你刚刚有提到说惑业苦其实并不是外界带给你的，而是自己带给自己的，这等于说是一种循环，对不对？
对对对、嗯、佛教里面讲说世间所有万物无时要没有一个标准说是好的，要没有标准说是坏的，没一个定义。
嗯
啊，不是说没有标准，是没一个定义、
嗯、
啊。那么最重要就是你自己要明白啊，明白是哪一个是
该做，
该做
什么不该做，
不该做，对呀、啊嗯啊，如果说像有一种东西啊，看起来表面上呢，啊是一个不好的，但是呢，你这个善用于这个啊这种环境、这因缘的话呢，你可以把这个逆缘变成一个善缘，
嗯，
这个、就是一种智慧。
嗯，那我们为什么要修学佛法呢？
啊，修学佛法呢，主要就是要我们佛教里面讲要明心见性，
嗯，
要弃除你这个迷惑，啊，让你心能够得到清净。佛教有一句话里面叫我们要破妄显真、啊、就是把我们的这个希望的念头把它破除掉、
嗯
啊、让我们本有的清净心显现出来、
嗯、
对。
那作为我们在家居士，那我知道出家人的话有一些定律，早上要起床做早课，然后晚上要做晚课，那作为我们在家居士的话应该如何来修学佛法呢？
在家居士呢，就是有一个原则，就是首先你要把你的家庭的事务要把它安排好。
嗯，
好、啊，你当你上班的时候，你要去上班。
嗯，
当你照顾家庭的时候，要照顾家庭。那么在这个有时间的情况下呢，那么你可以啊有两种选择，一种呢就可以在自己在家里面啊修行，啊在里面看书啊，
嗯
啊听经啊，
嗯
做功课啊。那么另外一种呢，就是你可以呢。啊，到庙里面去参加共修，
嗯，
啊，供大家一起来修学佛法，
嗯，
对对，啊，那么出家人呢就不同了，出家人呢就是，啊，要全心全意的，
对，
把这个生命奉献给佛教，奉献给众生，那么他就没有这个家属的这家庭的这种
烦恼，
这种烦恼，
嗯，
虽然他一般来我们中国的这个大乘佛教呢，就出家人是独身的。
嗯、
啊，没有任何挂碍，那么他家在那个寺庙里面可以一心一意的来住持佛法。
嗯，
呀，现在到了，如果说有因缘成熟啊，你觉得哎，我可以做到这个出家这种啊条件的话呢，那么出家是最好的，出家就没有什么烦恼，嗯、那么可以专心来做这个弘扬佛法的事情。
嗯，
所以我们出家人的职业是什么？就是弘法是家务啊，立身是我们的事业。
嗯
啊，咱俩每天都是在做、啊、普度众生的工作，特别是对修行方面也有帮助。就是你没有什么挂碍，没什么杂念，所以呢心比较啊单纯一点啊，所以对你修禅啊、念佛啊、拜佛啊、啊日定啊都有帮助。
嗯，
那么在家者呢，就是事情太多啊，杂物太多。啊，
烦恼太多
、
嗯、
所以呢他心不容易定下来。
嗯，
我们修学佛法最重要呢就是要有定力、
嗯、
啊，要心要集中，
要心
静，要专一，要心静，那你才能够很好的体悟到佛法。
嗯
啊，如果说你心不静，胡思乱想，有杂念，有妄念的话呢，那你心很难日定。
嗯
所以呢在家跟出家来比较呢，当然说出家是最好。
嗯，
但是呢作为在家居士，能够在百忙当中能够拨出时间来修行，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那你觉得在家修行以和去庙里共修的话有什么样的好处，有不一样吗？
我想呢看看啊、每个人的生活情况是什么样子。如果说能够到庙里共修的话呢，因为共修有一种互相鼓励、
哦、
啊，互相啊，互相探讨，
互持探讨，
互相互持，互相加持的这种力量。
嗯，
举个例子，像我们在湛山呢，每一次法会，我们每个法会差不多有两个小时。
对，
那么大家一起在那边唱啊、念啊、拜啊、修行啊，那么大家觉得时间很快，
嗯，
很快就过去了。你也不会在那边打瞌睡啊，你也不会在那边要听电话啊，你也不会在那边有什么应酬啊。那么就很专一。那么如果说常常这样做的话呢，那么这个呢就可以从这个 记着这个妄念，让我们朋友清净心显现出来，那你就可以得到一种法喜。那么反过来说呢，就是你在家里面的话呢，你在那边做坐禅也好，在那边诵经也好，拜佛也好，底下又是电话铃响啦，底下又是小孩子来找你啦，底下又有其他的朋友啊亲戚啊，
会受到阻碍，
影响你。对啊，现在变成心不能集中，特别是呢这个环境很重要，你到了寺庙里面，自然我的心里就清静了，
对，很安静的那
种。对，在家里面感觉到说很烦啊，因为家里面的这个空间很小，然后呢周围看来都是啊比较让你升起一个俗念，那到寺庙里面去感觉到说是三宝是清净之地啊，是一个一尘不染的一个圣地，那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那我刚刚突然想到，就是其实在中国大陆来说的话，刚刚您师父也说了，
对，
出家人是以单身的，对不
对,
对,
对, 对，
但是据我知道在日本，
对，
出家人是可以结婚的。
对，
那结婚之后的日本的出家人他会不会有烦恼？那这样他所修的功德是不是跟我们就是像您师父刚刚说的单身的出家人来说的话，他所得到的结果会有些不一样的？
对，他的结果当然是很显然不一样，因为在日本的这个佛教虽然呢他是从中国啊他传过去的，
对，
但是呢他那边出家呢，因为他那边的这个民族的风情啊，还有他那边当地的文化可能不一样，所以他们出家人呢可以结婚。那么到现在一个结果的一个很明显不同的就是他日本的佛教呢慢慢的走向这个学术化，就把这个佛教当成是一门学问，
来研究、
来研究。那么他就不像我们中国的佛教，中国佛教呢我们出家人呢保持这个独身，保持这个修行，所以在体证佛法方面呢会比较深入一点。
对对对
呀， yeah, 就是注重修，所以呢他日本的这个佛教呢注重这个研究，好像是这样，就是学术化了。他们对佛教的历史啊、教理啊研究得很透彻，好多的成果。但是在修正方面呢，我觉得中国大陆的佛教呢是明显来讲呢比他们好很多。比个例子，现在我们这中国四大名山的九华山，
对，
有好多高僧大德修到金刚不坏身，
对，
他们的身体还在的。我们就但你们有看过报纸，在这几年都有报道，就是好多高僧大德的到临终的时候呢，这个身体还是好好的，这个就是一个修行的一个好的结果。
还有舍利子，
对，还有舍利子啊，还有呢，好多寺庙里面的师父呢。他修行的修道都有神通啊，他的修行的德望都非常高。
那除了您刚刚说的在家修行，还有出家修行、自修共修之外的话，那我们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可以去修学佛法呢？
对啊，除了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是参加这个法会之外啊，那么最重要的就是你要佛教里面说的要深入经藏，智慧如海。我们要多读佛教的书，还有多听这个法师讲经说法，那么这样才能够呢更深入的来了解佛法的这个法义是什么，唯有通过文字的博热来体悟佛法，那么才有帮助于你修行。现在佛教呢很强调这个教跟行要结合在一起，
要多看多听。
对，这个教理呢就像我们的眼睛一样，你通达教理以后你知道，整个这个大乘佛教里面呢它的修行程式是怎么样子，然后应该怎么样做啊，那么很清楚。那么当然呢就是除了这个知之外呢还有行，就是要了解，要去体悟啊，要去体悟呢比较像佛教里面，在我们中国佛教里面有八大宗，八大宗就是有这个比如像净土宗啦，禅宗啦，还有这个还有那个密宗啊，还有律宗啦，这四宗呢是注重修行的那么教理方面呢还有天台宗啊、花严宗啊，还有三路宗啊，还有这法相唯识宗啊，所以呢如果说你把这八宗的教理了解了，还有按照这个修习的内容里面去修的话，那么很明显的你就可以从这个文字方面进入这光照般若，到最后你能够体证到 啊，实相般若。
嗯，
啊，这是佛教里面在《金刚经》里面啊常常讲的，有三种般若。
嗯，
一个是文字般若，一个是光照般若，另外一个实相般若。
嗯，那不同的宗派，我们所说的话就是不同的法门。
对，
那不同的法门的话，它有什么共通点和不同点呢？
它的不同点就是方法方面不一样。
嗯，
比如你像那个禅宗呢，它就不要让你念经，
嗯，
他就专门叫你坐禅，啊，观心，啊，把所有妄念啊，不要去想它，不要去理它，就让你心专一境去参。
嗯，
我比个人叫参，啊，就父母为什么我之前的本来面目是什么，或者是念佛是谁，啊，纯粹就让你自己去自悟。那么净土中的法门呢，就是要让你要发愿啊，他有这个啊，有这个愿啊，发这个要首先你要有信。然后愿，然后行，信就要相信这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
嗯，
啊，他是真实不虚的啊，他发了48个愿，要度化我们从娑婆世界到西方极乐世界，
对，
啊，要一个信仰。第二呢，就是我们要行，行就是我们要行自坐，无论在什么地方，我们心里不离开阿弥陀佛，
嗯，
阿弥陀佛在我心中，心中有阿弥陀佛，
嗯，
好，当我们在修念阿弥陀佛，念到。啊，念我不念啊，不念我念。
嗯，
你在念阿弥陀佛的时候，你不要执着啊，这件阿弥陀佛的圣号。那当你不念阿弥陀佛，你自然而然这个阿弥陀佛圣号就显现出来。
嗯，
啊，这是一个修行的一个境界哈，啊，也是可以说达到这个念佛三昧。
哦，
那么最后呢，就是你要刚才讲说信和愿，就是发愿，然后第三行就是念阿弥陀佛。
嗯，
所以呢，在净土中里面的信。愿行三者具足，那你才可以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如果你有这个信念，你不愿意到西方极乐世界，你有念阿弥陀佛的话呢，那只能是给你挣一个福报，
嗯，
啊，那么可能到西方极乐世界，可能没有到西方极乐世界，因为这个愿不切啊。所以我们修学这个净土法门呢，就是要深信切愿，然后要一心一意的念阿弥陀佛，这是这净土法门的一个特色。
嗯，
那另外一种呢，就是这样啊，立宗呢，就是很强调这个行住坐卧啊，记住威仪啊、规矩啊，那么每天都按照这个佛教的戒律里面去修去做，那么也可以从这个啊这个戒律里面啊得到智慧啊，到最后呢得到身心解脱。那还有另外呢，就是持咒的，就是法门，就是也是这个密教里面所讲的，
嗯，
就是让我们每天要持这个咒语啊，比如像嗡嘛呢叭咧吽啊、大悲咒啊，还有其他咒啊，每天不断的持这个咒啊，让你这个妄念啊消除了，让你当你妄念消除的话呢，气妄显真嘛，你本有福性就显现出来，也是一种修行方法。
嗯，
啊，那所以呢，这个法门的在外表方面来看，或者方法方面来看呢。有所不一样，但是呢，从这个最高的境界到最后，最高的境界呢是相同的啊。最高的境界呢，无论是哪一个修行法门，都是要悟到诸法实相，啊，要悟到最高的境界呢，那么就是佛法道同，所有法门都是一样。因此呢，在佛教里面讲说，这个方便有多门呢，归然无二路，到最后呢，都是共成佛道的道路。
那我们除了修学佛法，那我们在修的同时，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做呢？
我们在修的时候呢，除了这个，因为佛教里面有这个正行道跟助行道哈。正行道，比方像你喜欢选择念佛啊、净土法门啊，或者是坐禅啊、修禅宗啊，或者是密宗啊，或者立宗啊。那么除此之外呢，你要有一种助行道。助行道呢，就是我们在家里面要孝敬父母。
嗯，
我们心里面要有做要有善，就是我们心里面有慈善的心、慈悲的心，广做善事，啊，为这个社会啊做一种有利益的事情啊。我们心里要不能有害人，我们要常常想到别人，要帮助别人。
对，
啊，所以这叫助行道啊，就是我们要恭敬三宝，我们要护持道场，
嗯，
我们要有一层朋友啊，或者社会上哪一个地方需要我们帮忙呢？我们尽心尽力去做，
嗯，
所以这个就是助行道。
嗯，那我们经常在佛教当中会提到一个名词叫三宝，那我们在修行的时候怎么样去护持三宝？
哦，这个三宝就是佛法僧三宝， 就是佛教呢之所以能够流传到现在有2000多年，都是靠佛法僧三宝这样不断的啊来护持啊，不断的弘扬。那我们做一个在家的学佛弟子，乃至于我们社会大众，我们对三宝应该要恭敬，因为三宝是代表这个世间的明灯，代表一种真理啊。所以呢我们啊看到这个佛像啊，看到经典啊，看到出家人呢，就要升起一个啊稀有难得一个恭敬心。
嗯
啊，那我们可以通过啊对这个寺庙呢有钱吃钱，有力吃力啊，那么啊要不断的就是来扶持，那么希望说佛教的智慧慈悲这个精神能够发扬光大，让世间更多的人知道有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这个因果关系，那我们这个社会才能真正得到和谐。
嗯。那在我们通过修行学法的时候的话，很多时候我们会看一些经书，但是经书的话很多都是非常的深奥，对于我们初学者来说的话都有一些难度。那师父的话会不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佛学书可以推荐给大家阅读一下呢？
对，我们啊刚刚学佛的话呢，我们不要一下子看这个佛教的原点，
对、
啊、比如像啊《金刚经》啊，《维摩诘经》啊，《华严经》啊，《妙华莲华经》啊，这种都比较深的，一般不容易了解。虽然你可以看医生，就是有的那高僧大德他们啊
心得
博览群书，然后最后写出了心得体会，先从那边下手。
嗯
啊，比如像圣严法师呢，他写了好多书，他有写到啊有一本叫那邪佛情谊，还有众信佛教，我觉得这都是很好的。还有养培法师有一本叫呛法菩提心文啊，这种都比较容易了解这个佛法的要义。我们通过这个高僧大德他们的这个心得体会的这个专注以后，然后呢再进入这个佛教的原点，那么这样的话呢比较容易接受。不然呢一下子呢进了这个金刚经啊，或华严经啊，或妙华莲华经啊，这个是很不容易了解
、
因为首先呢就是有好多专用名词，然后它语言都是那古白话啊，还有那个佛教里面还有涉及到历史典故，那这个呢是要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了解佛法以后呢才能够接受里面的内容。
嗯，所以我们要从浅入深，
对，
慢慢的去了解，
对，
去慢慢的去体会佛教的一些教义，
对
不对？
对对
对。嗯，
还有我就觉得看佛经啊是非常我觉得很好的，因为佛经呢不单单里面内容里面讲得很好，同时呢就是它也佛经本身呢就是一部非常好的文学啊，它的表达能力很好，它的用词也非常恰当，
而且很多佛经我有在阅读的过程当中就好像在看故事书一样，
对，
它会告诉你很多故事，像神话一样。
对对 对, 对，因为在释迦牟尼佛呢他是一个因材施教，他是一个非常成功的老师，一个教育家
啊，
就他把很深的佛法的道理呢用个很浅的这个例子啊故事啊寓言呢来表达出来让你明白啊，所以呢这是为什么你看释迦牟尼佛在人间短短49年弘法，但是呢佛教能够流传到现在，还在不断的发扬光大，说明呢他所讲的道理还有他的教育方法都是值得我们后人借鉴的。
那师父我也知道前段时间的话普陀山的维航大法师一行来到了加拿大，然后也在湛山的五观堂跟大家做了一场非常殊胜的开示。
是的，上一次那个普陀山的五位法师他到湛山精舍来做一场非常精彩的演讲，特别是净明法师啊特地介绍啊南海观世音菩萨啊他的修行法门还有他的感应，还有呢我们怎么样啊知道有观世音菩萨是根据哪一部经典里面出来的，他讲得非常的清楚。那天晚上呢好多人听完以后呢都得到
法
喜充
满。
对，
所以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我们会在接下来的两期的佛法人生当中呢将净明法师在湛山五观堂的开示播放给大家听。那如果大家意犹未尽想要了解更多佛法知识的话，那你可以每逢星期天上午10:30亲临湛山 精舍参加达义法师主讲的佛学入门，以及每月第二和第四个星期天，达义法师所讲述的佛教禅修班，还有就是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天在湛山佛学院所可以去参加他们的读书会。那湛山精舍的地址在7254号 Bayview Avenue， 那如果说大家想要了解更多的话，也可以致电905-886-1522内线227查询。好了，这一期的节目到这边结束，下个星期在空中同一时间跟大家相会，佛法人生，谢谢师父，
谢谢各位，下一个星期六8:30到9:00再见，阿弥陀佛。